司法的这个比例偏低，可是又异常高的支持死刑，那谁会做成死刑判决？那不就司法吗？这个就很奇怪，所以这边双标嘛，这自助餐嘛，我们只信任那些会判死刑的法官。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想谈课的主持人欧文。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啊，我们 IG 界的法律泰斗、法律白话文创办的杨贵志杨律师来到现场。那大家知道吗？从今年开始，1月1号开始啊，那个国民法官就已经上线了。那至今已经有4案，已经有国民法官的参审。那国民法官到底是由社会上哪些人所组成，或者是他是怎么样产生，或者是他怎么参与法庭的制度？那我们这边恐怕很多人会有所疑惑，毕竟法庭是离一般人应该是比较遥远，大家比较常去调解委员会是在那个警察局外面，或者是在
公所
对, 對，有的是在庙附属设施，就跟投票所一样，
可能跟他借空间啦，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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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对于大家的遥远程度，或者是大家的惧怕程度，是恐怕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国民法官的加入是为何？ Hello 贵志，这部分真的要需要你来为各位解答一下。
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的站长贵志。刚刚说法律泰斗，我觉得这个才夸张了，没有被这样形容过。
IG 界法律泰斗我们要挂号强调一下。
好，谢谢。
我想这个称号一定是非你莫属。
好了，很开心可以来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需要国民法官这件事情它已经很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国民法官制度这件事情，这个众说纷纭。那其实一开始很久很久以前，台湾就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学其他国家有陪审团的概念。我先讲概念，就是除了职业的法官以外，然后让审判的过程加入一般民众的观点。
打岔一下，所谓的陪审团是指我们在美剧上看的吗？因为台湾人对于陪审团最强的概念来自于美剧。
对，那我之所以会说陪审团概念，是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跟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设计的有一点落差。那这种有些国家叫陪审团，有些国家叫参审员，那反正他在分类上面其实是有不同的种类。那简单来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讲他们共同的特征的话，它就叫做国民参与审判。就是在审判的过程中，不是只有法官，我讲的法官是不是只有这种简单来说考上后受训的这种公务员式的法官，叫做职业法。那职业法官，台湾过去一直都是职业法官为主体嘛，那大部分国家都是以职业法官为主体。那我们发现有些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它都会有陪审团的概念，就是人民会参与到审判里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法律这么专业的事情它需要人民来参与？那在这些国家，他们之所以他们的法庭会有国民来组成陪审团，其实跟他们的政治的历史跟还有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最早我们回到英国，英美法嘛，所以他最早我们讲到英国，它起源英国。英国的国王早期开始在征服英格兰的各个领地的时候啊，
征服其他国家，因为他们是联合王国嘛。
联合王国嘛，那当时他就征服其他国家，把很多很多这个村落啊都打下来之后呢，其实有个问题，他跟罗马帝国是那种由上而下那种大一国的那种统治的权威不太一样，他是去征服人家的。那他征服人家之后呢，他发现英国国王对当地的那个控制力没有到很强，因为他虽然把他打下来了，可是当地的人的生活方式什么的其实很不一样，所以后来就发展出一个观念，就是国王派出法官到当地帮忙办案，那法官为了要了解当地人的想法，所以法官就找一群人民来当做陪审团。
是什么？
就是帮助法官了解当地的一个习惯啊，生活脉络啊，然后就 用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个审判的参考。
当时有平民吗？就是酿酒师啊、面包师，或者是在路上走路的妇人，
应该就是这些人。我想应该就是这些人，所以久了就会有这个陪审团的概念出现。那我们就会发现，国王派出的法官，他依靠人民的智慧来帮助他判案。那这件事情呢，他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文化，就是国王的权威不是至高无上的。他国王派出的法官在办案的时候呢，他要听人民的意见。所以英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一直都有这种权力，为什么权力分立的概念在里面，就认为权力不能够被某一个人把持，那法官的权力某种程度上要跟人民共享，然后互相来监督。所以这个让人民进入到司法里面，他一开始是因为英国他的政治历史跟文化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所以他才出现这样的东西。那一路到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一类我们讲大陆法系的国家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我们也发现 传统的诉讼程序它还是会有它的极限，因为法官一个人三个人最多五个人，一个合议庭就最高法院是五个人，那大家的生活经验没有办法那么丰富，因为社会上的事情太多样化了，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那如果可以适当的让国民参与审判的话，那就可以让这个审判的观点能够更丰富，也许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更不一样的想法。开始出现的希望透过引入国民来作为一个司法改革的方向，希望在刑事案件中可以让国民来参与刑事案件，进一步来去制衡法官权力扩大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推动司法改革过程中，有一派的这个司法改革的论点是希望去控制法官的权力，因为法官其实就权力在诉讼中，法官就是权力最大的，
至高无上，
对，因为他就必须要我们，他就他说了算嘛，讲直接点是这样，他判案那他判了算嘛。那如果法官他的经验没有这么的丰富，那这时候有民众的加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可以让办案的品质更好。
嗯，会不会是因为长期的至高无上导致的恐龙法官 OK， 那你老是叫我恐龙法官，不然你来，
这就是有点阴谋论啊。有些人
要恐龙大家一起恐龙，到底是要打破恐龙法官，还是最终这五六位国民法官会变成恐龙法官议员？
OK， 这有点阴谋论，但我必须说民间团体对这件事情是有质疑的，就是如果这个制度国民法官的制度设计不好的话，那国民就会变成法官的橡皮图章，变成背书的，以后法院的判决都是有国民的参与，那你就不能再骂啦，这是国民的意志。这确实民间团体对这件事情很在意，就是我们既然要引入国民来参与审判，那我们就要让国民的意见能够有效的影响法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这时候大家会讨论的点啊，开会的时候到底是法官跟国民一起讨论，还是法官跟国民分开讨论，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美国，我之所以说我们的制度跟美国不一样，所以美国叫陪审团制。陪审的意思他就是说陪审团他们会在法官的指挥之下面呢，因为法官会负责主导整个诉讼的流程，那法官会说原告请你把证物提交上来，
就像主席一样，
对，那被告你要传唤哪些证人，那证人请入列，然后由被告的辩律师、原告律师来问被告问题，来问证人问题。那这种坐在旁边的陪审团呢，只能听不能看，而是不能问，因为他们就是中立的听讼者。听完这个，所以法官像导演一样，导播了一出私访的现象，很像舞台剧、实境秀这样子。他们看完之后呢，这群陪审团他们就自己到房间去讨论他们的心得，他们认为有罪无罪。OK， 所以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他们不受到法官的指引，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因为最后的裁决是由这些陪审员最后做出决定嘛，所以法官并没有办法去，没办法左右了，因为他没办法成为那个陪审员的议员。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制度下面呢，法官的权力其实很小，法官就是去控制谁可以出场，谁合适出场。
主席。
但是最后案件会不会成立呢？最重要关键在陪审团。
对。
那当然在美国的制度下面呢，它还要细分，譬如说陪审团负责认定有没有成立犯罪，那关多久那法官决定。
嗯哼，
那在台湾就不一样，台湾就变成是台湾是学习德国的做法，那就是陪审团还有日本，就陪审团跟法官一起讨论。
对，
那这时候民间团体很多人就会担心的，那一起讨论的话会不会这些国民法官他们就有这种权威效应，因为法官比较专业，那法官说、啊、我认为这个应该构成杀人，应该构成犯罪，那其他人就觉得、法官讲的有道理，那就也就不再讨论。
那德国的方式是先判决有罪无罪的状况下，法官也有一票，法官只是提供一个意见，那最后陪审团做出决定有或没有，
应该都是一起讨论的，就是一起投票的。
因为台湾的目前的制度是如果你要判决有罪，是法官与国民法官同时都要同一票，而且要过三分之二嘛，因为总共有六名的国民法官加上三名的职业法官，加起来九名，那至少要有六票同意，那六票同意里面要有至少要有一票国民法官以及职业法官存在，那所以那个所谓的权威效应会比较明显，因为大家会稍微看一下说那法官的风向在哪里，只是说目前的制度是有其可能性，还是法律太多的角色来看，你感觉很有可能。
说真的，因为实际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辩论完之后大家要开会，那个开会的状态叫评议，那就是开会啦。开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很考验法官要用什么样的技巧去避免他的专业影响到国民法官这个想法啦。 之前司法院在试行的时候呢，有做过几，他在正式上路之前呢，有做过很多模拟法庭。那模拟法庭里面的状况呢，其实蛮有趣，就发现法官，因为民间团体一直在批评这件事情，所以模拟的时候呢，法官其实都还蛮刻意的，不要去影响国民法官。在试行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现象。那一些比较基本的做法，大概就是发表意见的时候呢，就是国民法官会先讲，然后法官才讲。那接下来就是法官有没有可能试图再用一些方式去引导呢？我们目前坦白说，因为上路到现在时间没有很长，然后加上正式上路之后呢，真正评议的状况是看不到的，关起来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所以说真的这个要去研究的话，没有那么容易，只是说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去判断。但只能说目前的制度既然设计是法官跟国民法官一起讨论一起做判决的话，真的要能够去落实国民法官的这个意志啦，就是我们要引入这个制度是要让专业的法官去聆听国民的意见，而不是让专业的法官去引导国民法官。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未来司法院他未来要去做一个评估分析报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民间团体要去监督的部分。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上国民法官？
其实只要不是法律人就可以。
那包括爱居界法律泰斗，假设他没有律师资格的话，
对，
这样也可以。
他的概念就是叫国民嘛，就是希望引入一般民众的观点嘛。所以政府官员不行，那就是你说那个总统去当国民法官，总统今天抽签抽到了，但是他就是会影响大家的，
没错，
很强烈，
他那个效应一定更强。
对啊，你说抽签就抽中，因为他一路都是抽签。
对，
你说抽签就是抽中，可是还是大家还是就很怪啊，什么总统来当国民法官，就这不太适合。所以有一些大很高阶的官员不行。另外呢，就是一些专业的法律人士，比如说当过法官的、当过检察官的、当过律师的，因为被认为啊，你已经有这个专业的法律素养，你已经不能够再代表民众的观点，对，所以就是、
被法律污染了。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没有被褫夺公权，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身心要是健康。
哎，那需要报名吗？先报名后抽签？
不用，因为那个
就海选，
他是海选的，就是他会从这个最近一次的选举的名册。就是大家有去投票的话，就从那个选举的名册里面，他会电脑去捞一些人出来，然后发通知请他们来法院。然后来法院之后呢，我们会做，然后律师跟法官还有检察官要做一个程序，叫做要去做筛选啊，会去问他们问题，然后去把一些就是明显不合适的人去掉之后呢，再抽一次签，所以从头到尾都在抽签。
那他是因为有案件以后才开始挑法官，还是会先挑一批法官出来备？
他的就是选举人名册，就是户政事务所会直接提供给法院，所以法院本来就有名册。那遇到案件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先抽200个人出来，就200个都寄通知信，200人可能不会全来，因为都不乖，说信不来，所以要算一下报到率。所以假如寄200封信，好来100人，报到率一半，那就从这100人里面呢去问，然后去掉后再抽签。
我记得好像有费用，如果出席的话，
有一个旅费的概念啊，就是总部还是叫人家做功德嘛。
国民义务嘛，
对、
哦、对，那可不可以拒绝啊？如果被选上了，说不来，
这个拒绝要理由啦，因为现在法律规定这是大家的义务嘛，所以你如果不来的话，你要有一些理由啦。那不能说我不想当就不想当。那通常是这样子，如果选上之后可以不当的话，可以拒绝的理由，譬如说已经70岁以上了，
对，
那你可以说我太老了，身体不行了，我不想当。70岁以上，
久坐坐不住。
对啊，那说真的，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身体真的比较差，然后这个案件你看一坐就要在法院坐一整天。那假设真的身体受不了的话，那案件就会比较 delay。
对，
那其实对大家都不好。所以基于一个这个考量，就长辈可以，再来是老师跟学生可以拒绝。啊，基于这个学习很重要，哦、
教育不能耽误，
教育不能耽误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在台湾都是比较特别，台湾就是把这个教育放在一个非常至高。
哦，老师原来可以拒绝哦。
对，老师跟学生都可以拒绝，学生可以说我要上课，老师可以说我要教课。
学生应该不会拒绝，老师学生应该说好，我去看能不能一次来个10天。
对，学生可能很开心。
对，因为可以请公假。
除了这个老师跟学生可以拒绝以外呢，不然就是你要说明，你有一些重大疾病啊，或者是一些身心理的因素啊，让你很难去做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譬如说你要去照顾家属啊，因为你要做这个看护的工作，或者你有养育的工作，或者是你家，这样就是说有一些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的重大需要啦，就是你家里就是你是最重要经济支柱，因为你必须要，你没办法
离开工作
啦，对，可以这样讲。还有一个就是你当5年内当过的不用再当。
那还可以再当吗？
想当可以当，不想当可以拒绝。他是他得拒绝，所以如果你想当的话，欢迎当；你不想当的话，可以拒绝。
那比那个
教招，
教招还要有人性呢、
啊。教招不得拒绝，
除非赶快飞出去
啊！对对对，但现在飞出去，他会跟你说明年就要在，他就把你排明年。
哦，他不会让你跑，
现在不
你跑不掉。
对。
因为我们看美剧，检察官跟辩护律师是可以挑，应该是说去筛，不是用喜好，是用一些法律技巧去筛陪审员、嗯、哦，去提出他为何不是人。那台湾可以吗？
台湾可以，就是台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被选来当国民法官的这些候选人，他可以拒绝的情况。那剩下的那些人都不能拒绝吗？那他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程序，叫选任程序。那这个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呢，法官、律师跟检察官会坐在一起，一个一个面试。
那等于还要再多出席一次，
他就一天会完成。
哇，那很早到哎、欸，不然你这一天会开不完，会开到隔日。
我自己参加过模拟的啦，模拟演练的。那他就是一个早上把它完成，因为来了大概快100人吧，所以一次就跟五个人谈，然后就是20轮这样子。那因为时间很短，所以都要很精华，要很精准的去问出一些问题。那按照国民法官法的问题，这个选任程序呢，检辩双方他可以不附理由的去掉四个人，就这四个人就是检察官不喜欢不要，那不需要理由，那 被告不要，
面相不顺，会有对我不利的样子，
对对，就要自己去判断。那剩下的，那不然就是除非检察官跟被告可以讲出合理由的，譬如说他看起来就是身心不健全啊，
对，
心智不健全，或者是他明显就是年纪太老，他可能身体不适合等等的。
了解。那这样对职业律师来讲会不会压力比较大？他等于前行还要花时间，职业法官 OK， 那法官抽签嘛，出来就出来，也不会再换，基本上不会再换。国民法官还要再来一关，要叫遴选的制度。对律师来讲，这样的整个 loading 整个时间会不会感到很有压力？
我觉得确实时间会花的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事实。因为我自己在参加模拟演练的那个庭的时候，他其实耗了我一个礼拜时，那其实他占掉整个将近一整个礼拜都要在法庭里面，然后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的状态。
所以这会在律师费上反映吗？
有可能一定要吧。对，因为不然怎么办呢？
这是要命，我都已经要上法庭了，律师啊，我也很可怜了，你能不能同情我啊？还要把我加费用，
这个就很困难。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是经济能力不好的一个当事人的话，其实可以透过法律辅助基金会这个系统，请法律辅助基金会来指派法服律师啦。那对于一个个案来说，当然律师怎么样去决定当事人的费用，我觉得这个当然很个案的问题。但同时也要考量到，就是律师毕竟也要生活嘛，因为接一个国民法官案件，你要想现在的目前台面上新闻有爆出的案件，他至少光一，他是审理期间都至少一个礼拜，那所以是一整个礼拜不能做其他事情。律师又不是没有其他工作要做，而且为了这一个礼拜，前面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既然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你案件上的话，我觉得合理的一个成本，我觉得合理的费用应该是当事人应该要可以接受了。
那当事人可以拒绝国民法官参审吗？
这个件事情就很有趣，因为当事人没有，在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是被告本人没有拒绝的权利，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在美国被认为使用陪审团是被告的人权，
他可以选择要与不要。
因为用陪审团来审判是 对你更有保障的，我不只弄法官，我还弄了一群民众来表达意见，他是让这个程序变得更完整。所以在美国的想法，它是一个保障被告权利的一个制度，被告如果不想要的话，被告放弃的话当然可以。
可是我在个美剧里面看到很多律师是建议当事人不要上陪审团制，因为上的话会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因为毕竟检方有一定的公家吗，或者是法律正义的象征的光环，自带光环更容易去说服陪审员们认定这一个被告是有罪的。我看到的，不好意思，这我们就是从小白的身上来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是对于被告来讲，陪审员制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就有点好奇，是就有点岔题一下，在美国的话，现在是多数的被告是比较喜欢陪审员还是不喜欢陪审员？
倒不是说陪审团会对被告比较有利啦，而是说陪审团这个制度出现，它是要保障被告的权利。那被告如果今天要选择不使用一个会保障他制度的话，那我们就尊重被告的意愿，他的想法比较像这样。
那在台湾的部分，国民法官在法庭上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真的进入诉讼之后呢，国民法官就跟法官一起坐在法台上面，就一起听讼。那检察官会提出他的证据，会像打牌一样，出证出证，然后换被告出，然后就换辩方这边出证，就派出我们的证人，然后派出我们的物证，然后提示在法律上提示给法庭看，然后问对法官跟国民法官说，你看根据这个证物啊， 这个案件其实并不是被告刻意要杀人，被告从这个证物的上面的血迹啊、指纹啊来去研判啊，被告应该是在跌倒的时候不小心插到人，那应该是过失了，不是故意。所以我们就把这，然后我们就传唤证人，然后证人可以证明他们前面有一个很激烈的吵架，所以双方的这个肢体动作很激烈。那这个刀子证人可以证明，譬如说证人证明说这刀子看起来是不小心在这个扭打的过程中插到，对，所以双方就检辩，双方就像打牌一样，就是各自出自己的证
物。国民法官可以问吗？
这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国民法官可以问问题，
因为美国的陪审员是不能问，他就听，
对，
他顶多有表情，哦、笑啊，或者是皱眉头，那有律师或者检方去判断，哎，他有没有说重点，或者是现在的氛围，他是用猜测的。
对，
所以台湾的是可以问，那有限制国民法官可以问多久或问几题？因为毕竟六位嘛，哇，一人一题，那三来一个三题，那就18个问题了。那个一个庭应该要开到隔天哦，如果没有限制的话。
说有没有限制？我觉得好像目前是看法官呐、啊，看审判长的、嗯，
看主席。
对，
那主席还要问？
对啊，很有可能啊。
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想加钱呢？因为这真的会搞很久，
一定搞很久。
主席有三个要问，那还有六个国民法官，六个再问，九个人问个两轮，哇，18题了耶。
对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对，你也不能去评鉴说 OK 像国民法官问的有那个水平如何，总不可能吧。那个水平不太好啊，
啊，是
有点低端了、啊、这总不可能嘛，他问什么你就只能答。如果要有一个律师来面对这样的方式，应该非常的吃力，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蛮吃力的。
所以有人去建议说，这部分有没有法庭上的方式吗？可以再改善，或者是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式？
我觉得因为他才刚上路啦、嗯、所以都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谈说要怎么改，大家都还在观察。
对，
他可能会有什么问题？那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制度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他既然，而且他事实上真的才刚开始走，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还在观察，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非预料的一个现象出现，然后我们要来去改革它。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在看这件事。
那什么样的案件会有国民法官参审？
目前的国民法官法规定是两种，第一种叫做故意致死，故意致人于死。就是不一定是杀人哦，杀人一定是故意致人于死，但有没有，那有时候可能我故意做其他事情然后害死人，譬如说性侵害的过程中把对方弄死，那就有可能是先奸后杀，那这个有可能。所以只要是故意的犯罪然后害死人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再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目前台面上看到案件都只有故意致人于死，原因是因为司法院他是要分阶段实施，他说这是新的制度，所以他没有 一开始就让所有的案件都先进来，所以现在是 先处理故意致人于死的。民国115年2016年的时候呢，十年以上的犯罪全部都会进来。
哇，那就大量的，那等于是基本上十年以上就是必有国民法官了。
对，不过台湾十年最轻本刑十年以上的不多啦。对，那个时候司法院估好像一年就是600件吧，他们评估一年是抓600件嘛，我印象没记错的话。
对
对，那可是你看这一年600件，其实也蛮可怕的。台湾20几个法院，一个法院要30几件，
主要是时间拉长了、啊。如果他跟原本的时间差不了多少，那还可能以目前的架构，整个不管空间、时间，大家都好处理。但是如果整个时间倍数的增长，那包括费用，应该律师费也会倍数的增长哦。这
有可能，
就是要，而且我恐怕一个律师增长也没有用，一个律师也会应付不来，因为他时间真的太长了。
对，而且他法庭上的攻防活动会比传统的诉讼激烈
更多，
所以通常会建议至少一口气要请两个啦，两个互相在法庭上协助。
像目前有一审出来判决第一件的那个杀夫案，那个好像检察官就有4名，
嗯。
那个辩护律师只有1名，那现在有个状况就是，那个因为法庭没办法录影嘛，我从一些文字报道上看到，就是那个在那个案上的检察官，他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像豪华的 PowerPoint 啊，还有互动式，但是相对的，辩方的律师上面，他就相对的比较像以前原本的方式，他可能用比较多的文字，甚至是但是文字。也不利于国民法官的去观看，因为他非常多。
嗯，
那在这样状况下，有人说这是所谓的检辩不对等，因为检察官在这个国民法官上线前，他都有经过特训，经过司法院的特训。但是 律师反而就是没有，也不是说全部，好像只有少部分的律师有参与。当然你也可以说律师有专业嘛，他有分工，有人就是告离婚的，有人告财产的，但是不管是你专长是什么律师，你都有可能去碰到刑事案件。对，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可不可以称为所谓的检辩不对等，就是检察官跟 辩方律师不对等状况？
哦，我觉得这个状况是现在大家开始逐渐观察到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的成因我觉得是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制度要上路，因为我们要这样想，检察官就是国家的律师，对不对？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每个地检署都是一个超大型的事务所，那就是要训练很多精英，所以检察官他就是用国家，就是国家用资源去培养出来的精锐部队。检察官的工作本来就是要追诉犯罪嘛，我们当然都希望检察官很强，不然都犯都抓不到患者，这不是奇怪吗？所以检察官一定是国家用很多资源去培训的。那反过来律师这边，律师大家都是自己在生活的、啊、对律师来说他并没有一个谁谁谁在后面去扶持他嘛。所以对于这一类型新制度的上路，我觉得本来就有可能会出现哦，国家用资源去培养精锐部队，可是律师这边是民众，那民众要你说律师他其实也是一般的民众嘛，那律师他其实平常也要接其他案件、
嗯、
他不可能
还要经营 Parkers
哦，像好像我很不专业一样没有啦，对于律师来说他的资源相对于检察官真的比较少。那这件事情呢，像民间司改会啊，或者是现在去当大法官的尤伯祥律师啊，他们在当时要推动这个制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警告了，就是律师相对于检察官没有这样子的资源，那最后伤害到的是人民，因为人民只能请律师，人民不能请检察官帮他辩护啊。那人民请的律师，因为资源不够，所以训练不足等等的，不太能够习惯新制度的上路，最后伤害到的其实是人民的权益了、嗯。所以现在、司法院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司法院说他要提供资源来去改善这个情况。确实，像律师工会在上路之前呢，有开很多课。那也很多人愿意上，但是对于律师这边就是只能去上课嘛，他不像检察官这边，他是一个国家的资源，然后去培养精锐部队，他然后可以密集训练等等的。对律师是要自费上课，而且是用假日去上课，而且可能上完以后就没了，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人去做统整性的规划，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律师这一端，确实新制度的上路要运作到，有越来越多律师都开始擅长这新制度，他确实需要时间。那在过程中，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个制度是重要的，那我们就要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律师更快的去熟悉，然后也更快的愿意去参与啦。
但是我提出一个挑战的观点，但是美国也执行了陪审员制这么久了，但他们的律师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哦、对啊，差别就在于美国一直都是这个啊，在法学院上课，考法律，考律师考试，然后养成，可能实习阶段养成，一路到熟练的律师，他本来就在这样子的个有陪审团的制度下面去训练。那台湾不是啊，台湾是过去都没有这些东西，那新制度上路之后呢，现在的律师你要怎么把它转型到适合这种新的制度，这本来就需要时间跟资源、啊、你不能期待大家跟天才一样一上路就会。
没错，而且这一件事情的转型并不是像数位转型 OK 那我就是从纸变成手机，这每一个案件后面就是每一个人权益，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发一只手机。
是啊，
而且其实数位转型每一个人都发一只手机，你还是要教啊。
对，
很多长辈不会用啊。
是没错，而且他如果是让民众权益受损，所面临的是可能他刑期甚至是有罪与无罪这种天与地的差别，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是太仓促吗？可以说是司法院准备不足。
哎呀，我觉得司法院可能对于这一块稍微比较乐观，过去有点太乐观，因为司法院的想法我不能猜测，但因为司法院过去对于律师这一块的关注比较少，司法院他大部分的资源当然是关注在如何让法官去训练这个，训练法官去熟悉这个制度，因为司法院毕竟是管法官嘛，
对，
那法务部管检察官，那就比较没人管律师了，那本来的想法我猜啦，这是我猜的，
对，
就是新的制度上路了，有人自然会愿意赚这个钱，然后市场机制会让律师自然有律师去学会这些东西，
但是在律师娴熟之前，那这段时间损益的是民众，而且他不要忘了，这个损益不是说我少吃一碗饭，这是刑期，是我被关关的问题，这不开玩笑，大家听到惊啊。但是这样子是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转换期不应该太长，或者是司法院应该要出来用公家资源，甚至我感觉公家资源都必须要有所角色，因为毕竟这后面是 面临是每一个人定生死的东西，
他可能涉及到死刑的判决，
没有错，没有错，甚至有可能有罪无罪的判决，可能就是在这方面，这个制度不同的方会有所不同，这样。
嗯，
我们请站长这边、创办人这边有没有可以跟司法院呼吁的？
我觉得当然司法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那这些资源，譬如说可以协助律师工会啊，或者是协助很多民间的团体啊，来办理这类的课程。然后这个方式当然就是可以透过课程，当然可以让更多律师去学习到这个新的技能跟知识嘛。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司法院跟律师工会还有法务部要一起共同面对的，就是国民法官的案件，它毕竟是所有刑事案件里面的一个很小型的案件，但这个。他因为他死看十年以上，不然就是要害死人，没有那么多这种案件了。台湾没有一天到晚大家害死人，那很可怕。所以他就是这个案件类型本身没有很多嘛。目前我们看得到的其实都是酒驾嘛。新北那个杀夫案，他还算是比较案情比较有讨论度的，有比较有值得讨论点的。你看目前其他都是酒驾，酒驾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嘛。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你要律师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一个新制度，而且一旦记了这个案件，工作时间又大幅增加。那对律师来说，律师一样，律师也回到商业市场逻辑嘛。那我有什么相对应的好处吗？就是按就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嘛。那要怎么样去让这个市让这个市场的机制可以更健全，让更多人愿意投入？我觉得这也是要一起去面对的事情。
那全面国民法官，
如果全面做国民法官，我觉得说不定本质上就翻转了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也蛮好的，因为现在因为之所以会出现国民法官制度，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传统的诉讼有很多不信任的地方，那被逼急了，所以才会出现国民法官制度。其实在国民法官制度之前呢，有很多讨论，
对，
像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那个时候曾经讨论过叫官审制，因为以前很多民间团体就一直在推这个人民参与审判，可是人民参与审判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它的概念是去拿掉法官的权力，对不对？法官本来自己就可以判案，现在还要跟民众讨论，所以就变成法官的权力变小。
官审是法官最后有没有做有罪无罪或者是刑期的裁决？没有。
OK， 官审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制度。官审这个制度呢，就是要让民众来参与审判。那民众国民法官一样坐在台上听，可是民众是来官审，所以他是来看，官是观看的意思，所以他们会跟法官一起开会，可是他们不会跟法官一起表决。所以他是法官在开会过程
中，那没有什么影响度啊。
那个时候的司法院认为这样子就有聆听民众意见的效果，
但是他没有办法影响法官啊。
对，因为他不判决。
对啊，你没有决定有罪无罪，有没有决定刑期，那对法官来讲，谢谢。
那时候司法院想到一招，就是如果法官的意见跟国民法官不一样的话，他要在判决书 里面交代理由。所以那个时候司法院就认为，就法官要聆听人民的意见，如果意见不一样的话，他要写理由。
但理由还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判决，因为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法官身上。
而且有时候理由很好想嘛。
对、啊、对。
那个时候就被嘲笑，这个制度叫做只能看不能判。
是。
就跟 MNS 一样。
是。
对，只能看不能判。
没错。
那后来这件事情在马英九下来之后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就没有再推了，就差不多太死腹中。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人讨论过后呢，一直到蔡英文上台。蔡英文这边 在那个上台之前呢，他的这选举口号就是司法改革嘛。所以上台之后呢，弄了一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里面就决议说台湾要建立国民法官制度，要在参审跟陪审之中选一个。参审就是国民跟法官一起讨论，陪审就是国民自己讨论，法官不参与讨论。那到底要走陪审还是参审？那个时候吵得很凶。那司法院后面选了参审。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最后会再走向那个陪审的制度？
我觉得短期之内，
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人，有足够意愿的国民去参与这个法律的这一个审判的过程，或者是判决的过程，会不会到时候是，其实我们现在只是慢慢的在走向陪审。
我觉得如果参审运作的好，说不定有机会去说服大家，我们可以更往陪审前进了。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个，我觉得最后司法院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人民跟法官一起参审。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国家的人民，大家有一种专业至上的一种迷思在啦，就是如果今天法庭上全部都有人民来判，法官完全不参与，法官只指挥，只当一个导演，很多民众可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确实是现实。所以我们民众，我们的国家，
但是民众对恐龙法官也不能接受。
可是民众又很，可是我们的民众又非常接受死刑啊。 对不对？就民众
没有判死，所以是是恐龙法官。
对对对对，就变得很矛盾。我们民众就是相信司法的这个比例偏低，可是又异常高的支持死刑。那谁会做成死刑判决？那不就司法吗？这个就很奇怪。所以这边那就变双标嘛，这自助餐嘛，我们只信任那些会判死刑的法官。
那我们这就要延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 SAFE 案里面，它有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长期在关心法庭审判的 NGO 以及律师们，他们有做出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案件由国民法官所参审的刑期，目前是一审嘛判决。那刑期过高，因为 SAFE 案并不是第一例，不是台湾第一例，也有一个量在的。那以过往的那个职业法官来说，他会参照过往的判决判例来决定他的刑期。那在国民法官这件上，好像是有过高刑期过高的问题所出现。那当然，他就是目前也就只有这一件做出判决。那可不可以说国民法官好像偏好重刑？
我觉得现在大家讲这个都太快了，因为现在的判决才四例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国民法官判一定会偏重的话，我觉得现在这样讲太快了。而且之前在模拟的时候啊，之前模拟的演练方式就是拿已经有的案件拿来改变一下，然后拿来给这个律师检察官练习，然后法官练习，然后找国民来当国民法官，所以那就开模拟法庭嘛。那时候就发现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模拟的案件判刑都比本来案件轻。
真的，
本来判死刑的话都变无期徒刑。
那不是唯一死刑吗？大家不是喜欢唯一死刑吗？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唯一死刑
了，好矛盾哦。好矛盾哦。
对，那个时候大家还有一点觉得，国民法官判都比较轻，那个时候听说那时候司法有点微紧张，因为表示法官都是酷吏嘛。但是后来反正因为毕竟它是模拟的嘛，就模拟的案件都有改编，然后证物都有简化。对，不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啊。直到大家发现，好像国民法，但有闻到一点那样味道，国民法官的判决好像会比较轻。包括我自己去模拟过嘛，我模拟过那个案件，他本来是判死刑，他杀太太又杀女儿。
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夫妻失和，这早就分居很久了，但分居之后呢，还是很常吵架。
家暴吗？
就类似家暴的，
那就是跟这案件很像，因为
但是他的家暴状况不太一样，因为他比较像是夫妻失和，所以双方一直吵架，但没有办法说谁家暴谁。
因为这位所谓杀父这位妇女，她是长期被家暴，她有呈现她长期被家暴状况，所以她在那辩护律师上，她有去提用这一点所谓的用家暴的家暴法嘛，去做所谓的减刑的条件，但是完就是没有被采纳，没有被纳入，那就已经就会有声音出来说，那是不是国民法官对于这种所谓可以纳为减刑的条件，他是不是不够熟悉，还是他就是所谓的以眼还眼，以手还手的这种角度来看，你就杀人啊，你就行命嘛，我没给你判个重的哪里行，我还没交代啊，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我觉得这个案件倒是不能够直接说国民法官一定都就是会普遍的一个趋势是，比较不采用情勘敏诉这样的条件了。我倒觉得这个案件它可以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是，国民法官他是反映了社会大众的观点嘛。可是这个社会大众参与了诉讼之后呢，过去只有职业法官的案件，职业法官比较能够接受他杀夫案是情勘敏诉的，长期被家暴的可能真的很痛苦什么。就职业法官他的训练过程中，可能已经培养法官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人权的意思在。可是当你引入国民之后呢，国民不认同。
对，
那我觉得他的警讯是在于说，我们发现我们的民众可能对于家暴的脉络如何理解，确实是没有那么的，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进步。我不能说不正确，我觉得不能够说这不正确。
国民法官在开庭之前需要简单的培训吗？或者简单的上课或手册？
有一个环节就是当国民法官完成选任之后呢，法官要对这些国民法官做这个一定程度的法律说明，就是本案可能会运用到的哪一些法律是什么，然后基本的判断方式是什么，这个是法定的，就是规定要有的这个环节。
是在当天完成，选任完就马上做这件事情？
理论上是选任后就立刻完成，但是当然实际的安排要看审判长怎么去安排了，但一定是在开审前就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样会不会变成是因为大家流于所谓的情绪，在我从报道看到现场，其实检察官当然他就是所谓的国家律师嘛，他不断的去，当然立场不同，他不断的去行说这位杀父者有多么的刻意，多么的凶残，多么的没有悔意，就是所谓的翻头态度不好，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这是很直观的，所以他很容易就被牵动说啊，丢呢，哦，这早两盖派哦，啊，够凶的啊呢，材料还有够灭尸，可是杀人灭尸其实是 合乎常情啊，你怎么可能杀人去跑去外面讲说，哎、欸，不好意思，我杀人了，你来抓我吧？不可能啊。但是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就会认为说，嗯，这个情形真的非常的恶劣，
对，
所以我得重罚他。
重罚，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国民法官怎么去思考情堪民诉这件事情啦、啊。我倒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执着在国民法官，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因为大家都可能成为国民法官，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想，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国民法官的话，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家暴案、家暴杀人？你因为长期被家暴，最后你选择杀人。那就我的理解，就是当时会决定不减刑的一个理由，是认为他其实还有其他选择，杀人并不是一个
唯一的选项。
那对当时法庭有做一些调查，就说这个家暴时间当然很长。那曾经也有核发过家暴令，但是被害人他这个被杀人的这个人，这个女生，她可能就是对于家暴令后来是不是继续要有家暴令来保护她，她其实有改变过她的想法，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然后再来是，假设家暴真的很严重的话，那这个法庭认为说家暴很严重这件事情，这个以这个太太的处境来说，她其实还有求助空间，因为她有子女，然后她也。啊，也有社福机构常常会来关注，这其实是可以向这些身边的人协求助的。所以以这个法庭观点来看，就在情况没有被逼到最极端，完全孤立、长期的孤立无援等等的。
对，
你实际上有其他求助管道，但你没有用，你选择杀人等等的。而且他杀人方式并不是一气之下杀人，而是预谋式的这种杀人。所以当时是用这样的理由去判决不符合情堪民诉。当然我也可以挑战他说。说真的，身为一个家暴的一个被害人，家暴被害人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家暴被害人常常他跟打他的那个人，他还是有一些感情上的连结。他虽然被他打，他还是爱他。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可能也可以理解，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爱得很深，所以别人对方对你做什么事情，你可能都还是会原谅。那家暴他之所以难处理，就是因为他是发生在家庭里面，那他会纠结很多感情因素。所以很多家暴被害人他虽然常常被施暴，但他之所以不敢求助或不能求助，有时候往往不是因为他的问题，他对于加害的那个人他还是有些情感上的联系，就他不希望他被抓走，或者他会希望还是可以好好跟他沟通，就是他被打之类的。所以一个人长期会处于家暴脉络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想的更多了。再加上说他可以找社福机构求助啊，他可以找子女求助啊，但是你看家暴他就是这么的复杂，他可能还是有情感上的连结，他可能就是不想要，他可能就是想要继续跟这个人生活，但他同时又过很痛苦，就会到那个心理状态是复杂的，他不是一个我们外人可以随便说，哎、欸，很奇怪啊，你又被打，怎么想跟他生活，你是骗人，我觉得不能够讲这么轻松的话了。
对，没错。那我们知道就是目前有要判有罪无罪，就是六票以上，有九位嘛，三位的职业法官加六位的国民法官，有六票以上，那国民法官及职业法官都得要有同一票。那在量刑方面呢，有他是怎么样去做，这九位要怎么做裁决？
量刑的这个裁决是要看这种类，第一个量刑基本上是按照过半数的方式去判断，因为 他投票投好几轮，第一轮要先决定有没有罪，有罪无罪是三分，要认定有罪要过三分之二，那接下来确定有罪之后呢，他就要决定要判多重，那判刑方式就是要过半数，
是同一个刑期。假设哦，假设十年上，好，假设十年到十六年都各有一票，那怎么办？
哦，你问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因为他投票方式会有一个，就是如果
慢慢收拢吗？
他有一个慢慢收拢的过程，但这个慢慢收拢过程，我一时之间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他可能就是可能某一个票比较少的选项，他的票会补进去次少这个选项，就一路补到哪一个过半数为止。他的逻辑比较像这样，
是。用数学公式还是再投再投再投、
欸、我重讲一下好了，他这边有讲国民法官法，他有规定就是他投票的时候如果都没有选项过半数的话，他就会把最不利于被告的这个选项
就刑期最高先拿掉、
欸、他就把它算入次高的，对，那就一路算到哪一个，就由上往下减看减到哪里、过半数就是他。那如果要判死刑的话，他要三分之二，对，你看，所以死刑是最严重的，然后所以死刑一开始交过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成员是里面只要有一名职业法官就好，还是三名都得同意？
他必须要有，就要过三分之二嘛，所以理论上他九个人里面有七个人同意，然后这七个人里面的法官跟不是国民法官都要占三分之二，所以至少要两名法官跟四名国民法官。
我感觉法白这边可以出个 app， 哎、嗯，算算看，你的国民法官庭会被判几年
啊？对，
你感觉这个有没有市场？
蛮有市场的。
对对对，
所以
说明律师会来付钱，说哇，这就好赚呀、啊。对
吧？找我打国民法官吗？我考虑一下，好累啊。
对，就
我蛮想体验看看的啦。
没有这个，我感觉这也是有市场，因为这蛮复杂的。你可是你知道，像美国是直接最后收拢出来吗？有收不拢的状况吗？
台湾是有这个慢慢收拢的一个制度，那美国没有，美国是一致决。美国绝大多数的州是要一致决，就是有罪无罪，要全部都有罪，全部都判无罪。
嗯、那刑期呢？
美国的刑期是由法官决定的，就检察、
okay. 他只判有罪跟无罪。
陪审团决定有罪之后呢，就让法官去决定刑期。
了解。
对，我印象中可能每个州规定不一样，但是印象中是这样。嗯那比较麻烦，就是因为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它不是采多数决，它是采一致决。
哇，那很
高啊！所以所有的这国民法官他们会关起来讨论，到所有人都同意，都判有罪或都判无罪。所以最常的状况是第一轮投票，可能五个人有罪，三个人，五个人有罪，三个人无罪，那就五个，那五个人就要去说服那三个人。
那投票
这三个人要去说服这五个人，所以就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一直投，投到最后。
那投票与投票之间会在开庭还是没有？就关在里面，
一直关在里面，
不给吃，不给喝，不给上厕所，
不行啊！
这样是敏捷，哇，这符合敏捷的原件，
就里面出事不行，
不会啦。这样子我可以跟你讲，不到一个小时，大家一定会做出一个对，不给吃，不给喝，不给上厕所，很快啊，一个小时就有结果。你说，
我觉得
是蛮值得参考的。
这也不能到我分享个很老的电影，叫做《十二怒汉》啊。那有一部电影叫《十二怒汉》，它很老，它是黑白电影吧。那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舞台剧什么的，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YouTube 搜寻十二怒汉这四个字。因为美国的陪审团是十二个人，你看他设计十二个人，就是他一定会有僵局，就是要你一致决，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是十还是十一，单数双数。那他这个就很有趣，他就是在演陪审团在讨论的过程。那他进去他就演说这个案件呢，看起来就是被告一定是有罪的。所以一开始十二个人里面呢，投票结果出来，就大家一进去就说啊，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吧，大家就直接投票吧，也不讨论。一投票出来，有一票认为应该无罪，然后大家就很生气，说是谁那么不配合，还大家还讨论。然后那一个人就开始说服大家说，这么重要案件，大家应该还是要好好讨论。那大家就坐下来讨论，就一讨论开始，发现每一次投票无罪的数量越来越多，从一票变三到五到七到九，
最后就全
到最后只剩一个人坚持要判有罪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说服他什么的，
知道谁投有票，谁投有罪，谁投无罪吗？
理论上。我忘记了、欸
我看剧是好像是秘密投票，就是没人知道，但是大家会去互猜啊，
对，
互猜，因为大家想去上厕所，想吃饭，所以像到底是哪几个王八蛋都买搞到，
是秘密投票了。
他们会互猜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一套制度也行之有年这么久，大家都略懂略懂。可是那像台湾的话，变成在刑期上，因为刑期。不好意思，我这样好像很是推崇权威，可是刑期真的是 一门专业，不然大家读那么久的法律系，经过那么多培训，经过那么多经验的累积，为的其实就是不轻判，但也不重判嘛，不把别人的刑期开玩笑，因为那个是完全会改变人的一生的事情。
对，
那可是，在台湾的话，变成是用这种互相投票，要说制衡嘛，我不知道这个字眼合不合用。但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收拢，会不会过于的流于像数学公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折中吧，就是一个新制度要上路，然后当时也有讨论到，如果采取一致决的话，会不会有讨论不出来的状况？因为在美国也常常会有这种讨论不出来的状况，他们叫做僵局陪审团
啊。可是九位啊，奇数啊。
对，那就是因为他一致决，所以他就是你只要没办法达成一致决。那有一些州他就会规定达不成，如果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决太久到一个程度的话，这个陪审团就会被宣告无效，那就要整个案件要重新再来，
重新再审一次，还是
想重新再审一次，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证人都要被
全部再
被叫来讲一次话，
律师要再重新上一次，
律师要重新上一次法庭，检察官要再重新再上一次法庭，所有走过的流程要重新再走一遍给新的陪审团看。
哇，那非常可怕。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司法院是考量一个很务实的想法啦，就是台湾的民众可能无法承受这样子一个结论，所以还然后加上台湾的民众多数是认同多数决的观念，
对，
所以就往就把多数决的观的想法加进去。对，那如果最高的又真达不成一致的这个概念的话，那当然就那就是取多数嘛，那多那就是
慢慢收拢，
慢慢收拢，慢慢收拢。
对，了解。但是这个恐怕还是需要更多的案件来判断这个制度有没有需要再 被讨论。但我们今天的节目并不是要去评判说国民法官是否合宜，毕竟他才刚上路，四个案件在跑，终究还是得面对这件事情，他有没有需要再修改的，因为他已经启动地步嘛，他已经不同以往过往的专业法官的制度，应该不太有可能会再回头吧，就是把国民法官取消掉，应该不太可能。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制度接下来试行的成不成功嘛，就他第一个能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啊、如果他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让大家觉得、欸、这样有国民法官来参加、欸、司法制度确实变得更好。那我觉得变得更好除了就是他判决结果要令人满意之外，他还要包括就是他在诉讼过程中他能够让被告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嘛，因为我觉得一个诉讼判决只是一环，
对，
那诉讼的过程能不能够展现公平性，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事人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他诉讼过程让人觉得他不公平，那如果一开始我就直接质疑这个诉讼是不公平的，那后来他怎么判我都会觉得很不公平啊，除非他判我赢，那我就装作没看到，
是
那是如果我输了我一定很不服气，就是上诉啊，然后就说司法不公啊，所以我觉得国民法官制度能不能成功就是要看那未来我们的法庭会不会因为有国民的加入让他的公平性、欸、变得更明显，让大家都能够信服于他，
嗯，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再延伸讨论一下，就是在今年有一个酒驾致死的案件，最后是肇事者跟受害者家属，因为他已经致死了嘛，所以不会有受害者本人表示，
对，
受害者家属皆具状申请不行国民参与审判，那的原因都是双方的原因都是一样的，担心媒体大幅报道，当然媒体上是用消费两个字的，或者是怕被影响了，因为他们要谈和解，他们往和解方向谈，会不会这样可以回来证明说至少证实一点，就是以目前来看国民法官他所受到的注目太大，还是国民法官容易被影响，而大家会感觉如果我想走向和解，或者是我们双方都认为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下，那我们就不行使，因为他是致死案件，刑事案件就 不可能是私下和解了，一定会上法庭，只是说他已经在走向大家就希望说、哦、我们谈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赔偿上怎么样去做补偿的动作，可不可以说是目前来看就是国民法官被舆论影响或者是被关注影响。
我觉得国民法官的案件他一定都会有媒体的关注啦，因为国民法官案件他看故意致人于死或十年以上很容易是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嘛，那杀夫这个就很惊悚，媒体一定喜欢报道，而且他确实也有讨论的价值嘛，
对，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这个案件来让民众来思考家暴这个议题。那在后面很多案件是酒驾致死的，那通常这些酒驾致死的案件它在发生当下就媒体就报道了，对，因为这些酒驾目前民众都不认同嘛，你怎么个酒驾又害死人，那常常这些事情一旦发生然后就去报道，所以你看其中有个案件不就是什么酒后跟人家在路上飙车，在忠孝西路装死，对啊，在忠孝西路飙车让人觉得很离谱，所以通常这些事情它都会有一定的新闻性啦。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考量到被害人家属的这个心声，然后不具状申请不行国民参与审判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讨论价值的。它的价值点在于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就是理论上原则上就是要国民审判，只要你符合条件原则上就是要用国民审判，那除非法院认为有特殊情况，那目前看起来受害者家属不想行不愿意用国民参与审判可能会成为其中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虽然说目前实务上的可能只有两件，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出来之后，他可能我觉得他会有一个引导的效果，因为他的概念是受害人跟受害者家属跟加害人已经和解了，那受害者家属出于一个希望保持低调不希望被打扰那个心情，那法官同意不行国民参与审判，那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啦，但是我觉得反过来目前如果是被告主动来申请不行国民参与审判的话，那目前都不配备、
对，目前是这样，包括有一个酒驾致死的案件也是他也是去提不行使国民法官心声，
对，
但是他是被拒绝的，
对，
只是说这个案件比较特别是他是受害者家属，他也同时表达说 OK 我不希望有国民法官在这个法庭上这样，所以他但是我的意思说被害者家属会去提出，因为 你当国民法官是要来保障你的权益，但是之所以他会去行使这件事情，他也担心国民法官产生目前他已经接受了 OK 我想谈和解，我想谈就是数字的问题，其实最后就数字的问题、那不要再有其他的变化，
对，
因为说穿了对，当然这样子感觉好像有点无情、但是 人死不能复生嘛，那最终人还是生活需要资源，需要赔偿，赔偿就是金钱嘛。那所以说他认为国民法官对于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有可能会被
我觉得这个受害者家属的心情啊，其实大家是可以尝试去体会看看的。我觉得倒不一定是钱的问题，钱但很重要，我觉得不会说钱不重要，因为大家都要靠钱过生活，而且被撞死那个人可能是家里很重要的经济支柱，那一旦他赔钱啊，不然这些家人怎么办。但是之所以和解的重要，我觉得常常也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会和解。事情就像你讲的已经发生了，那一直去有些家属的心情是我想要抛下这一切了，所以和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断点。我在这一刻选择和解，一方面我可能已经感受到加害者的诚意，那我愿意让他，然后他愿意提供的赔偿也才能够照顾我一阵子。那有些我觉得很多的受害者家属心情是我不要再纠结在过去已经发生不能不可逆的一些悲剧里面。那你说国民参与程序会把案件弄得很复杂，那对他来说他可能又会觉得，有些人真的会觉得他又要被困在这里面，他不想要被困在这里面，他想要赶快离开。
嗯，
我觉得这个心情是大家一定可以理解的啦。
对，有可能一审有国民法官，二审三审没有国民法官吗？还
就一审有而已。
哦，一审目前是一审有而已，
二三审就没有了。
我了解，所以我只要撑过一审，就不用再看到这六个。
理论上可以这样讲。
再见啦！好，你都搞破蛋，你搞个什么蛋啊？我二审在。
目前还没有观察到，就是国民法官的案件上诉之后会怎么处理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台湾的一审跟二审都可以认定事实，那假设一审国民法官认定有杀人，就二审认定没有的话，那又会被批评嘛？法官国民都这样认定了，你二审给人家翻盘，但是你要说二审一定不能翻盘，又很奇怪。
对啊，
对啊，那二审法官要干嘛？他不是变橡皮图章？
哇，那恐龙法官这个名称真的是很为难哎，他要怎么做才能摆脱这个名词？
很困难。
这六个人在一审就下课了，你正义光环就拿走，再来哇，我不照你的走，我就是恐龙法官，我照你的走，我就感觉这有违我的专业。
对，我就对法，我觉得专业法官可能到二审，他觉得这个真的不能这样。那在日本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是一审，日本绝大多数就是国民法官的案件上诉之后，大概都维持了。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撤销掉，那引起轩然大波。
他是说撤销有罪无罪吗？还是撤销他的刑期改变？
日本他曾经是这样子，他曾经有发生过一个状况，就是一审是判有罪的，那二审上诉之后改判无罪。他那个案件，大概是这样，因为被告焚烧妻子所拥有的车子，那到底那就理论上那被告就是纵火犯嘛？那一审就是国民法官就判决这个被告是纵火犯，然后坐牢什么的。那二审后就撤销这个判决，改判他无罪，是认定有其他证据证明
电线起火，
对这个起火的事情可能不是这个被告造成的，可能有其他原因等等的。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像这种事情每次一发生在日本，它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嘛。所以你三个法官凭什么去干掉六个国民法官加九个地方法院法官的想法？对啊，那好像就算比票数你比不赢啊。但是常常这其实就是上诉审的功能，上诉审就是要发现地方法院的错误嘛。最高法院要发现高等法院错误，高等法院要发现地方法院错误。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未来都要列入观察的重点。那现在好像还没有听，我不确定现在上诉到，因为目前已知有四个判决，那我不知道。有一些确定不上诉就接受了，有些我不知道，那未来会如何？我觉得可以再慢慢观察。
不然这一点真的要请我们洋创办人去实际参与，他写个心得文。你还跟他说，没有，我二审我也可以来，我可以。
啊，二审我来好了，二审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
对，因为目前的制度都还在跑啦，必须说他没有办法完全以现在状况来判定说 ，OK， 他接下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
但是。这也要我们一路看下去，因为毕竟司法是大家都会在面临到，不管你会上法庭，但是我们真的就活在同一个时空里嘛。那这个法律是我们大家得共同面对的。那既然往前走了一步，那这一步说好或坏，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如果未来有需要大家去重新再检视的，其实应该是大家勇于参与，因为真的很难说 OK 用恐龙法官或者是这个判决不公这几个字就完全去概述整个状况，因为它状况非常的多，尤其又有加上了六名国民法官进来的话，理当啊，如果以统计来讲，他会趋于常态啊，理当他应该趋于常态，他不应该那么的极端，因为恐龙法官就是用统计来讲叫离群子，他就是一个很极端的特例， 哦、不管是很好、哦、可能判无罪或者判有罪，他就是很极端的，这法官特爱判人家有罪、哦、很喜欢唯死刑、哦、打那个判死刑。那这个状况是理当国民法官是要去平衡这件事情，但是到底是恐龙法官会被消灭还是恐龙法官会变多，这个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
没错，
那我们最后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对于国民法官，
我觉得大家会愿意来关心国民法官这个制度，就表示大家对于司法改革是有期待的啦。不然七一六怎么会有那么上台道啊？没有啦啊，这个政治议题我们先抛开啦，我觉得司法有期待大家一定要有啦、嗯、因为大家如果对这，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如果大家都对司法失望的话，对，那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大家出事情那我就自己去扁人一顿啦、嗯、有人欠我钱我就去把他，我就去他家把他钱搬出来，然后见到人就考几圈、啊、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社会。我们就是希望有好的司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纠纷，然后帮助我们树立更多人跟人相处的价值。所以司法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一天，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那我最后只能跟，那我最后可以分享我喜欢卖弄，就是卖弄就是硕士班老师讲一句话，就是法律，这大家都会问一个啊，就法律有没有正确答案。因为大家都会，因为我们都会说科学需要有可验证性嘛，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我们会有个迷思，叫做就是好像任何事情都要有正确答案。那这座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法律有没有正确答案？我们老师给了一个很玄妙的答案，他说法律会有正确答案，因为那就是正义的价值，正义就要告诉我们这样做才是对的，所以一定有正确答案，但是人类找不到它，所以人类只能越来越接近它，
就跟鬼一样，
对，
世上有鬼，但是你看不到，
因为人类的智慧。就是有限的，有限，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努力的，我们人类就一直很努力的去接近那个答案，那、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了解、嗯、好，那我们最后还是再次感谢贵志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谢谢欧文，谢谢。
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